弟兄姐妹早安。撒母耳记来到了最后一章24章。那在人的人性的里头，很多时候所谓的人死留名，很多时候啊，人都会喜欢自己的名字被列入一个所谓的伟人功绩榜，就是或者是什么英雄榜。所以在很多这些办理白事的当中都喜欢用一个字叫做流芳百世，没有人会送一秀万年，是流芳百世，就是说能够把名字留下来，或者在一个什么纪念册上面，在什么英雄榜的当中榜上有名。我想这是人性里面的一种我做了很多东西，或者是我对社会有什么贡献都盼望这个名字可以被记录下来。那我们看到大卫的一个经历，他在他的人生当中我们会看到是很精彩。为什么大卫的事迹在圣经里头用了很多的篇幅在记载大卫，就是因为他的人生很多这种高低起伏高低起伏的不同的经历。但我们如果来看大卫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人生的低处，越低的时候他越懂得去依靠神，他就越谦卑，或者他越能够显出一种美好的生命。可是当他上升的时候，上升很长人就会来到一个所谓的平静安稳顺利了丰富了，可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很长人的那种对神的依靠就放松了，就慢慢就放肆了，慢慢就失去了那一个属灵的那个标准。所以这个是大卫的人生当中很精彩的部分。所以当他美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哇，他是一个最好的人中之人的一个榜样。他的灵性，他的品性，他的表达，他的处事，我们突然间就非常的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可是当他在平顺当中陷入犯罪的时候，哇，我们也会看到为什么好像一般人都不会这么恶，你会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大卫人生里头的情景。那在他的经历当中，我想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当一个人在平安顺畅丰富的时候，反而容易陷入一种蒙福当中的陷阱啊！所以我想今天这一章里头给我们一个提醒，已经来到这个撒母耳记的最后一章，可是在这一章当中却记载了一个从一开始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耶和华又向以色列发怒啊，怎么耶和华又向以色列发怒呢？因为过去在世事的时代，我们就知道当神发怒是什么，因为百姓又追随外邦，就跑去拜偶像啦，又追随去外邦做那种什么淫乱的事情啦。那这个事情是过去历史当中重复百姓的问题，可是今天在大卫的年日当中并不是这个问题。然后忽然之间为什么说到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那当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个地方就用了这句话，就是说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那所以从上文如果追溯昨天的那一章的时候我们看昨天那一章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是大卫好像在有一种的回顾过去神怎么样带领啊，然后他的国当中这一些英雄人物，这些的勇士怎么样被兴起昨天那一章说我们可以看到是大卫勇士英雄榜那一章，就是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发现这是可喜可贺的嘛就是说在大卫的王朝当中有这么多这一些原本是落魄的，原本是无用的被人家轻看的，可是一个一个兴起成为国家的英雄，成为将领，成为领袖所以这个看起来好像是真的是很好嘛可喜可贺的但是事实上神更深的看到人内心的一个骄傲所以 有时候我们看一个现象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在这个现象当中有一种的解读，可是唯独当神把他的心意表明出来，以至于真实的生活当中出现一个很大的，好像一个破口，好像一个困境，好像一个落难或者为难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反省到，哦，原来之前我们以为都 OK， 事情都很好的，原来不一定是这样子啊。因为在大卫讲这个英雄榜的时候，人总会有一种的倾向，就是哎，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因为我领导有方嘛，啊，因为我训练有素嘛，哦，因为我们这些人一个一个就怎么样把他啊教育，把他培训出来，以至于装备训练出来了，那就会产生这些的英雄人物，而且是一个一个都要被提名哦。英雄当中有谁有谁有谁，哦，这几个又怎样，那几个又怎样，哦，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其实为什么神会生气呢？因为在这个事情上，特别是以色列的整个历史，我们都会理解明白到，因为他是神的选民，因为神在当中在做事，所以是神在做事，是神怎么样帮助他们能够英勇，能够有那种的武力，以至于能够去去装备啊，去作战，以至于他能够得胜。其实是神让他们有恩宠，是神让他们得胜。可是人总会以为啊，那是自己的本事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如果是神给机会，神给恩典，比如说神怎么保护他们，神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在作战的时候有遇到好的机会，以至于他们能够得胜。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如今他们却好像说，哎，你看我有这么多的英雄榜，然后你如果是这样看，所以神就给他一个，这里说到神就激动他， OK， 你英雄榜是吗？ OK， 还有你看你人很多啊，你去算算看你有多少人。那其实神在讲或者给他这样的一个感动的时候啊，其实是一种的讽刺性的一种的好像把这个想法放在他里面。而大卫果然里面就想说，哎，对啊，你看哇，我有这么多英雄，哎，我应该再算算我的兵力现在也很多，哦，就是变成大卫果然就这样去做，哦，要来数点他的百姓。你会发现在这件事情上，其实神看到的是人的内心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今天来看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也真实的在面对一场的交战。那这场交战，我了解到一些政治的时事评论对这个整个军力的一个看法的时候啊，就发现到以色列真的是非常的所谓的他们的厉害之处，是他们的每一个全民皆兵的这个情形。我看到一个的新闻的时候，我觉得也蛮震撼。有一个在美国19岁的一个女孩子，一个网红，一个犹太人，那在美国有凭稳定的生活，而且有一定的一个知名度。可是因为这个战事，他就告诉他的父母说，他需要回到以色列，他需要到前线去作战。那果然，这个19岁的女孩子就真的回到以色列，那真的是去到边界，因为她是属于那种在边界里头去抢救人质的这样的一个人。那这个事情，我们就哎，这个是应该是在演戏吧？可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去到前线，真的也救赎了一个队伍当中的好一些的人质。可是就是因为在前线的这种的抢救的当中，也面对搏火啊，最后他的头部中枪就去世了。但是后来才知道，原来有好多包括美国在西谷，在那些那些 CEO 啊，那些什么高科技的公司包机，就是差不多一半的员工这样都飞回去，为了上战场去作战。那为什么一个好像看起来在一个很繁华的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女子回去的时候，那个武装那个战斗力那么的强悍原来全民皆兵。那再加上他们当中的那些领袖都是非常强的，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 他们可能会觉得，哎，我们的兵力很强，我们当中这些都很强。其实岂不知道，从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都叫做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他们神给他们有一种智慧，训练也好，武装也好，就变得都很强。可是，如果不是神恩待、神保护，其实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生存，或者说在这块土地上按照神的应许这样来继续生存的。所以当他们以人比神更优先来考量的时候啊，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所以这里看到他们是抢夺神的功劳，所以他们惹神发怒。那跟着我们来看，从第二到第九节，那大卫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说，哎，好，我要数算我的兵力。所以当他有这个感动的时候，其实当时第二节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就是约押嘛，就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从但直到别是巴，就从最北部到最南部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 OK， 那大卫讲这句话的时候，理论上来说应该没问题啊，为什么需要数点呢？当然要数点啦，因为以色列犹大过去出现的一些问题，现在那个亚沙龙的事件过了了，他们又重新整合起来了。那到底我们现在国家有多少人？再加上在过去的很多打仗当中，包括也有一些外族的，他们也投奔了，以色列也成为以色列啊。所以你今天看以色列的时候，你发现这些所谓的以色列民，特别当中说到犹太人的肤色，完全是可以很多种的啊，有所谓的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其实都有啊。以色列民啊，以色列人是从历史以来啊，就后来有很多这种好像不同的肤色的人啊，也都可以成为是以色列人，或者说血统上是犹太人。那当中就大卫说，我要点算一下到底我的民有多少，其实感觉上应该没有问题。可是当时约押是一个，不只是他的元帅，约押是一个很明白了解大卫的人，所以他过去很多事情做得我们说感觉到比较过火，好像就可是他的确是认识大卫。所以第三节这里说到，约押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就是说无论百姓有多少好像不是关键，神可以加增你百倍，因为神可以这样来祝福你，使我主我王亲眼看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意思说，真的要做这件事吗？为什么你喜欢做这件事？其实神可以让你的百姓加倍、加百倍都可以的。可是当下我们看见其实约押他知道大卫心里面是在想什么。哇，你看我的英雄榜，哎，你看看哇，我的军力有多少。而且在数算当中，我们下面继续看的时候，包括是什么呢？就是当王的命令，因为毕竟是王的命令嘛，就是圣旨嘛，圣旨下来没有办法，好，他们最后只好遵命啊，只好真的继续去数点百姓。所以他们过了约旦河，从加的古城中右边的亚罗尔安营等等，所以 OK， 他们就当中就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然后就从当中我们看到第八节是他们走遍全地，过了9个月零20天就回到耶路撒冷。哇，经过了9个多月然后重新最后才回到耶路撒冷。那约押就将百姓的总数奏告于王，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80万，犹大有50万。OK， 所以这里说到整130万的这个兵力。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说在数点的当中，包括有归类嘛好像人口普查嘛，这个是好像很自然的。然后包括当中这些的勇士到底有多少当中单单以色列有80万，加上犹大有50万总共130万。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拿出这些统计的时候，无形当中大卫不只是我的这些所谓的勇士有多少，然后那一些的战斗的那些的战士，其实 算起来、啊、那一些有武力的可以作战的、啊、一个一个都是勇士。所以勇士、啊、原来不只是昨天、啊、所讲的那一章的领袖而已，当中还包括全国当中，哇，原来有这么多勇士。其实这个对一个国家来说，哎，本来应该这是很好的，但是神知道大卫的心，他看透大卫的心，你为什么做这件事，要显示出你看我有多强，我有多强，我的勇士，我的这些的所谓的武装部队特种部队啊，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那当这样子的时候，其实在表达什么？表达一，除了你看我多厉害，二是你要跟我打吗？你要知道我的军力有多少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哦，我想当我们一路在听这个的时候，我们也一路真的是想念到，如果你现在知道以色列所部署的这些的军力，我就听到一个时事的一个评论所表达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些的军力如果要去攻打加沙，坦白说真的太夸张了，根本不需要，应该说可能是只要18仙就已经足够可以让这个所谓的加沙被夷为平地。那为什么会这么大的一个军力？那这个我想我们也要留心，免得他好像大卫这样子不得神的喜悦，失去神的恩宠。那以色列需要敬畏神，也以色列需要有神的一份的标准在他的里头，这是我们要祷告的。因为人在这个局势当中所看到的是这个部分，在这个局势里头大概应该不会去想说，哎呀，我们有神的标准啊，我们有神的诫命，我们要怎么样对待我们的这些所谓的作恶的人。那我想在这个情况底下，很多时候他们不是从信仰的角度，而是从一个武装的角度、政治的角度。所以我们也求神怜悯，因为这样的一个数点兵力正在表达他的一个功绩，而在这个事情上恰恰好是冒犯了神，所以要求神怜悯、哦、然后我们跟着看来再来看第三段第10到第17节，这里看到因为大卫贵为一国之君，所以君王的罪祸及万民。如果是一国的王所出现的一些的错误跟他的一个犯罪，他得罪了神，其实那个影响力是很大的。从第10节我们就看到，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因为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哎，很奇怪哦，你看大卫下一道命令去数点百姓，如果我们是从客观的角度，刚刚我所说的啊，你一个国家经过战乱之后，你重新整顿起来，哎，你要知道你有多少人口，你有多少将军，你有多少战士，你有多少什么什么，感觉上应该都没错吧。但是很显然大卫所做的，而且他刚刚做完这件事情，其实还没有来到有什么不好啊，你刚刚收集到，哦，我原来有这样的一个成绩。可是他刚刚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心中就开始自责。可见大卫一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一路疏忽，跟后来他想到，其实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我岂不是在显示出我用人为的一个方式来表达我的能力，来表达我的厉害，然后神在哪里？所以他心中就开始会自责。所以他一自责的时候，他就祷告啊，我行这事大有罪了，哦，大有罪。那大卫犯过奸淫啊、杀人啊，就是这一种的严重的问题。那在这件事情上，他会自己感觉到我大有罪了，可见他完全在这个时刻，他意识到他在做的跟神其实为他做了什么，他完全可以理解的啊，所以他会感觉到啊自己好像很愚昧去做了这样的事情。那大卫在犯罪的这件事情上，其实他已经学过功课嘛。以前他犯错的时候，怎么样面对家庭的这个问题，他的孩子的问题， 以至于他逃难各方面的问题，其实他都知道，他也受过很大的一个教训，所以如今他发现自己错，所以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向神认罪，承认自己的愚昧，那要求神赦免。可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当一个人你做领袖，领袖犯罪，其实神就会给予更重的一个的所谓的管教跟刑罚。为什么呢？因为你很有影响力，大卫很有影响力，那大卫所做的这件事很显然就会让他下面的人都看到所以就是说这一个领袖所犯的罪就会要面对更严格严重的一个的管教。尤其是大卫已经学过功课，那学过功课就像这边我们所看到的，你受过管教之后你还没有学乖吗？就是一个这样的道理嘛。就是很多时候如果你学乖的话，就是说你就不要再重犯，不必再三的跌倒。所以你发现人都是这样子，人就是很常我们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哇，最后受到管教，管教之后我们悔改，悔改之后好，神就恢复我们，那恢复我们，可是我们走着走着，我们就老毛病又重犯，老毛病重犯的时候，神肯定就会给你一个更大的一个管教，你后来真的乖了，哇，好了，改变了，哇，而且慢慢恢复到你一个地步，又做了领袖了。当你做了领袖，你又在重犯的时候，恐怕神就会给更重的一个功课，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在生命的里面我们真的要学乖。尤其当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里，教会就有很多不同的人嘛，有时候你会看到哎，这个人怎么样面对管教，哎，那个人怎么样哇，遭到一个的挫败跟打击，都是属灵功课。很多时候背后属灵的法则是没有改变的，当一个人的心生命调整对了，对准神了，哪怕过程当中还是有艰难，可是当你对准神的时候，最终你会看见恩宠是从神来，你就开始走在蒙福的道路。可是当你走蒙福的道路的时候，恐怕要很小心，就像大卫这样子，在蒙福当中你开始会放松，慢慢就会放肆，就跟着就放纵，那就会看到又会陷入在网络里头。所以这个真的是要求神怜悯我们，保守我们。那再来看从11到13节的这一段就看到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当时的先知加德，就是大卫的一个先知嘛。然后这里就说到神要他去告诉大卫，耶和华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哇，很可怕，很困难，我有三个刑罚ABC， 来大卫你选一个。这三个刑罚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你愿意国中有7年的就是说到你愿意国中有7年的饥荒呢，是你在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呢，还是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恢复，猜我来的。哇，加德，神告诉他你去跟大卫讲，然后跟大卫讲了ABC 三个选择，你选一个，国中有7年的饥荒。7年的饥荒你可以想象很惨啊，7年完全不下雨，没有办法耕种，就没有了收获，然后大家要面对食物没得吃了最后要吃树皮，要吃草。就像我们早一辈我的父母那一辈，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经历过所谓的日本占领这个南洋的时候的面对的一种困难，在一种饥饿的当中，所谓的吃树皮，吃那些当时那种的米，根本就是属于一锅的水几粒的米等等，就是总之在一种很艰难的日子。那什么叫饥荒？大卫逃难过，所以大卫明白7年的饥荒，哇，这个怎么选？这个很难选。那第二个选择什么 ？B 是什么呢 ？OK，B 的话就是说，你要仇敌 兴起、哦、要来追赶你，你要逃跑，而且要逃跑三个月。对大卫来说，其实他逃过很多年了，三个月、应该相对来说应该还蛮短的。可是毕竟如果面对仇敌的追赶，你会觉得什么？一天你都不想要啊。然后这种日子以前体会过了，你要再叫我体会多三个月，不要，这个很难，这个很难。那第三是什么呢？第三是国中有三日的瘟疫啊，三日的瘟疫，哇，就忽然间流行感冒 COVID 爆发，三个就是有三天，你可以想象一下，三天到底是什么概念呢？其实对大卫来说，因为这句话没有解释，啊，三天的意思就是说一天、哦、大概会死5万人，啊，哇，三天那不是15万人，那不是很可怕？没有后面的解释，就是 A、B、C 三个选择。那我想大卫虽然悔改、哦、因为他是一国之君，所以他的影响力很大，所以神会给他的教训相对来说是重的。就好像你会发现在法律上啊，有一种的刑罚，比如说一个人犯了某一个抢劫罪，比如说那一般人犯抢劫罪，比如说他会被判坐牢10年啊，鞭打3下，比如说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一个警察他仗着自己有权力有枪，他去做了这件事，那最后他所判的就不是10年，他会判15年、啊、他会鞭打得更重。为什么？因为这个叫做知法犯法。那对大卫来说，他是一个知法的人，他是一国之君、啊、他是有影响力的。可是当他明白到过去神怎么样带领他，尤其大卫写了很多诗篇、啊、他明白神，他知道神，所以当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为什么后来神还没有刑罚他之前，他已经觉察到不对了因为他认识神。而一个认识神的人却偏偏做了这一个所谓的神所不喜悦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显出了他那种骄傲，而神就是那一种提拔谦卑人抵挡骄傲的人。所以大卫他知道的，所以当他知道他却故意犯的时候，所以这个就为什么形成他罪加一等啊。所以对大卫来说 ABC 三个选择都很惨。弟兄姐妹，如果是你 ABC 这三个选择给你，你选什么？啊，选 C 啊。 OK， 有人选 C， 就是你不知道 C 到底有多严重吧。其实大卫他聪明，他不是选 C， 因为大卫深深知道他的一个问题、哦、就是我们看到14到17节、啊、这个就是后来他们所经历的那个刑罚。这个刑罚就是原因，就是因为他知法犯法，所以罪加一等啊。所以大卫14节，大卫就对加德说，我甚为难，因为他真的很为难。因为所以他就其实他明白 A 不可以， B 也不可以， C 也不可以，所以他很为难，因为要做什么选择。其实你所谓刚才有人就提到说，如果选大卫选逃跑嘛，是自己一个人嘛、哦、其实逃跑不见得是自己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是王嘛，如果王被追赶，意思是什么？整个国家要逃亡。因为过去他有过这样的经历啊，亚沙龙一来，他下面的这些部队都要跟着他逃亡。其实大卫其实他不愿意做任何选择，但是他却做了一个不愿意选择当中的回应，就是说我愿意落在耶和华手里，因为他是丰盛，有丰盛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是大卫其实他做了一个生命的选择，我做错，我得罪神，我愿意落在神的手里。落在神的手里意思是说，神啊，我任你处置，神你要怎样对我你就怎样对我，我不做选择，我只选择你啊。其实是 真的是这样子，因为他知道神有丰盛的怜悯跟恩典。其实我忽然间想到，当年当军发传道，他面对他生命的软弱问题到一个地步，一再重犯，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准备就放弃他，给他自由了，你要做任何选择，他可以选择回去戒毒所，他可以选择自己去到社会重新去谋生，但是我们会知道他很快可能就会回到监狱，那无论如何我们就让你选择了。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刚好去了香港，那个时候在香港正在讲 Hesed， 就是这个所谓的神的慈爱，神有永远的慈爱的这个。那么回来之后就给他选择，我们真的也开了 ABC 三条路，你自己选择。最后他 ABC 都不选，他只选择跟着教会，意思说你要我怎样就怎样，但是我就是不要走，就是这样子啊。其实有类似啊，就是做了一个选择，当然后面也不见得是容易走的，但是至少他抓住了。所以当他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于是原来当他做这个选择，原来神的管教跟刑罚就是用瘟疫，而这个瘟疫从早晨这个瘟疫就降到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但至到别是巴民间当中就死了70,000人。其实这个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哇，这个瘟疫下来真的是死伤惨重的。但是这里说到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吩咐灭灾的天使说够了，住手。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当中 OK， 关键我们看到是什么，耶和华后悔。那耶和华为什么会后悔？这个后悔的意思，我们不要把它想象成人的那种后悔，人后悔，哎呀我做错了，我早知这样我就不要这样子。耶和华的后悔不是那一种说我错了，后悔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回转了我的心意。那当中是因为神看到哇，已经70,000人因为这个瘟疫而死了，那灭命的天使因为受到这个吩咐嘛，就要去继续执行这件事，可是当下神就回转了心意。那其实这也正是大卫所抓到的，因为神是有怜悯的神，因为神是有丰盛的慈爱，神是有怜悯的神。所以意思说这个瘟疫本来的情况应该会更严重的，因为一个瘟疫下来的时候，就是说当中可能一半以上的人会没命的，可是神就后悔了，所以只有70,000人。所以对整个以色列来说，70,000人好像还算是小事，但是这个其实也是很严重啊。哦，因为我想这也是大卫没有办法预料的，因为大卫只能够说我就是放手交给神，可是最终却看见有一个这样的严重的问题。那可是当中神的后悔写明什么，就好像一个父母，哇，孩子不听话，要管教你，要打你，可是打在儿心打在儿身，痛在父母心，就是这样的情形。因为管教是要的，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可是管教的时候其实他的心很难受，所以够了够了够了。那其实这也就是看到可能有一个东西我们可以联想，为什么神要让这么多人死，不是大卫的问题而已吗？其实当中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人心人性很常也都会这样子，你骄傲 OK， 你们也跟着骄傲，你一个跟着骄傲，好，一个一个要面对管教。所以神是执行他的一个管教在他们当中。好，时间要到了，我们看最后一小段最后一段18-25节，这里看到一个付代价的真心悔改因为当日先知这个加德就来见大卫的就是要他去到耶布斯人这个亚劳拿的禾场那里为耶和华筑一座坛。那他听到要去为神筑坛，那筑坛就是要献祭嘛要筑坛要献祭，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大卫就完全的遵照吩咐要去做，那包括献祭啊当中这些祭物啦、等等。那大卫不只是按照吩咐去做而且当中包括大卫也要付就要付上一个代价，这个要付钱，那个要付钱。可是大卫他是一国之君， 当然对他们来说，哦，王要来用，他可以被王来用。可是不是，大卫说不是，这我要用，神要我做，可是我也要付出啊那个代价。所以当中就看到他也付出50色克的银子，买的那个禾场跟牛哦，为了要在那边献祭。就是大卫是去付了代价，去拥有这个地方，然后在这里来做这个献祭的事情。大卫在哪里为耶和华除了一座坛献燔祭？这最后一节，如此耶和华神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中就止住了。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一个人做错了要悔改，可在悔改当中要付代价。所以在六一的里面特别有一个的教导，特别在婚姻夫妻的这些事情上，很多时候如果做了一些错误啊等等啊，造成彼此很大的伤害啊，当中除了要悔改了之后还怎么，不只是要深深的悔改到位，还要深深的赔偿，就是要付代价。哎，其实你会看见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好像类似一个这样的原则，你不只是知错，你不只是悔改，你还要付代价。所以当真的付代价的时候，其实神就看到是你是真心的悔改，而且你不但得了教训，而且你也付上你的代价来补偿你所做错的，那神就悦纳了，东西事情就恢复。好，总结来说 OK， 得胜还要再得胜，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卫的问题就是得胜了他就 OK 了了。那其实人生很多时候得胜是什么？得胜就好像说哇，我终于来到这里，我得胜了了。得胜是好像我上到一个高峰，人生的得胜是高峰。可是你发现高峰的跟着是什么？高峰的背后很常又是走下坡了。所以如果得胜之后就开始走下坡，哇，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你知道上山哦，有时候你上了一个高山，你那个高山后面原来是一个悬崖，上了一个高山，你再下去的时候原来就跌下去了。所以怎么样保持在高峰？很显然在高峰，哇，我们看得很远，哇，我们高人一等。可是往往那个是最容易犯错的时候，所以要在高峰的时候谦卑下来，与神同行，然后神会带领我们再更上一层楼。所以人生要寻求依靠神，越是在顺境丰富的当中越要依靠神。我想这是不变的属灵法则，蒙福还要在蒙福，而不是蒙福当中就出现了陷阱。所以求神保守我们，帮助我们。好，我想这一章我们就分享到这里。